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呢，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的，爱慕的慕，基督的基，由我来为大家演绎出来。今天呢，是第19课，有关哥罗西教会的信仰危机。上一次我们来认识了哥罗西的背景资料，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继续来学习有关信仰的危机。哥罗西异端是如何威胁教会信仰，并且剖析保罗怎样透过撰写这封书信，驳斥并抵挡异端。现在呢，让我们先认识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首先，我们要思考，如果既然哥罗西教会的行事为人已经备受保罗的称许，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保罗写这封信呢？毫无疑问，这必然与以巴佛拜访正在被囚的保罗有关。当他专程前来陪伴保罗这段期间，以巴佛除了汇报利加斯河谷地区，就是老底加、希拉波利以及哥罗西一带的教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以外，他也可能顺道来请教保罗怎样处理这个地区开始出现的假教训的问题。以巴佛或许也会担心，如果哥罗西教会问题没有好好的处理，这将危及到教会信仰的纯正。由此可见，使徒保罗认为事态严重并需要迫切的处理，于是呢，他就立刻了写了这封信送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毕竟当以巴佛离开哥罗西的时候，当时教会就可能只剩下亚基布一个人在哥罗西那个地方。那么那些威胁哥罗西教会信仰的哥罗西异端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认为这些假教训的问题如此的严重，并需要立刻用书信的方式严正来回应这些问题呢？让我们用心来听以下的解释。哥罗西书被形容为保罗写哥罗西教会中间所流传的奇怪教训最强而有力的回应。事关保罗意识到这种奇怪的教训对使徒所宣扬的福音带来严重的威胁，便毅然地决定要写这封信来更正这些错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信徒给予警告，这是因为他们对错误教训拥有一种既无怀疑又无知的态度。保罗指出，他们不要被错误的证据带离正道，要小心免得他们自己从真理当中被掳去，从而做了错误道理的奴隶。这是在2章4节还有2章8节所显出来的。这些错误的教训一般上来说呢，被传统称为哥罗西的异端。自1875年李霍特 Lightfoot 所写的哥罗西书注释面世以来，这个异端的特质已经被讨论接近130年的时间。这个所谓的哥罗西异端究竟是什么呢？这仍然是学者们研读哥罗西时的焦点。或许我们会好奇，圣经学者们所讨论的哥罗西异端其实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吗？事实上，单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保罗并没有正面的剖析这异端的特质和教训， 我们只能根据保罗对这些假教训的驳斥当中，从而揣测这些教训的来龙去脉。直到近期浩家呼卡提出，单凭保罗的驳斥能否足够断定哥罗西教会里存在的异端，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和腓立比书里当中，他同样提醒信徒们要防备一些错误的教训以及不正确的行事为人，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教会已经被异端所入侵。我们从罗马书16章17到20节、腓立比书3章2节、18和19节所看出，浩家质疑保罗现在对哥罗西教会的警告，事实上有什么因素会让人觉得他提醒罗马书和腓立比书的那些情况有所不同呢？浩家指出，哥罗西教会并不像加拉太教会，没有证据显示教会已经给错误的教训所吞灭，也没有证据显出有关基督的假教训存在，所以他认为在哥罗西教会群体当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异端。他另外提出一个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教会里的年轻初信者因着受某些外来的压力，被外族与犹太邻居们的信仰以及操守同化了。保罗在信中强调基督无论在创造以及救赎的工作当中的独一无二，一章15到20节，是要用来提醒初信的信徒们不需再在基督以外寻找一个完全的救赎。他的警告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例行的公式而已。我们认为浩家的理论的确有其吸引的地方，一方面它使我们认为保罗对教会生命以及稳定性其实看来很正面，一章三到八节，二章五节。还有他也提醒我们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并不像加拉太教会那么严重，信仰的根基已经被摇动。保罗因而对加拉太教会所发出强烈的异怒。另外一方面，浩家也提醒我们，在重组保罗书信背后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落入循环论证的网络里。我们最多只能说，哥罗西教会某些方面被假教训诱惑，却不可以清楚地断定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异端系统。浩家的理论的确令我们眼前一亮，但同样的，他似乎忽略了二章八到二十三节的严重性，特别是保罗提到一些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禁欲规条。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使徒保罗所驳斥的假教训，这些假教训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虽然保罗并没有正式的将这些假教训有系统的列明出来，但是正是因为保罗在信当中似乎有意的引用他们的口号或者标语，于是乎我们可以从几段的重要的经文里找到一些线索，好让我们从中来尝试勾画这些错误教训的特质。首先， 这些教训被视为一套哲学，建基于备受尊崇的传统上，并且能传递真知灼见。二章十八节和二十三节，穆基老师特别补充，这里的传统是指那些教训都是古旧的，有崇高地位的，并富有启示性的。然而保罗却反对那些传统是从神而来的，他们不过是从人而来的说法。以下的片语可以代表这些假教训的重要标语或者口号。二章九节，也参考一章十九节当中讲到一切丰盛，所有丰盛。二章十八节讲到故意谦卑，敬拜天使。二章十八节也讲到迷于自己所见过的。二章二十一节讲到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二章二十三节讲到随己意敬拜，谦卑，以及苦待己身。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错误教训的特征呢？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即使我们不能仔细地描绘出来，至少我们也能希望了解拥抱这些错误的弟兄会有什么的特点呢？可惜这些错误的教训的特性，学者们根本没有达到共识。不过总的来说，这些错误的教训与犹太主义有关，这是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得到很多的证据，明明地提到这些哲学与律法典章、食物规条、安息日、新月、犹太的节令节期以及隔离等等有关。那么它是一个怎样的犹太主义呢？它应该不是针对加拉太教会的那一套，它可能是吕弗家特色的犹太主义，除了本身犹太独有特质之外，还混合了最早期形态的诺斯底精神。在哥罗西的假教训当中，他们给予天使一个特别的位置，就是有份于创造以及颁布律法。关于天使作为创造的媒介，在菲罗以及殉道士尤斯丁所做的作品当中出现过，而天使作为颁布律法的中介者，则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希伯来书二章二节出现过，加上一些当代的犹太文献里可以找到。他们认为只有信徒们严格的遵守律法典章，才可以平息这些天使们的愤怒，但如果违反规条，便会令天使不悦，犯法者犹如欠了他们的债一般，做天使的奴隶。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当中讲到做天使的奴隶，这些天使并非只是一些地位低下的一群，而是空中的掌权者，掌控灵界的万物，拥有一切神性的丰富，天与地的中介者。很明显的，他们扮演了神与人中间沟通的桥梁。以巴佛可能只教导了哥罗西信徒一些信仰的入门初阶，然而这些假教师却催促他们要在智慧与知识的方面努力前进，为了得到所谓的丰盛的境界，他们要追随一条严谨的禁欲主义之路，直到他们成为属灵领域、光明领域的公民。那么保罗又怎样在书信当中回应哥罗西的传统的哲学呢？保罗以基督的传统来回应这个所谓的世俗的传统。基督的传统并非源于基督的教训，而是指着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真正拥有的这种传统。在二章六节所用的接受是一个半专门的词语，意思 通常是指接受某一种的传统。保罗现在说明，读者其实已经接受了基督为他们的传统，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一章十五节。二章十九节又讲到满有神一切的特质与丰盛，因此这些饼和在他里面的，便在基督里能找到一切生命的丰盛，而基督自己却已经掌控了一切空中掌权者。人只要在他里面，借着他的死、埋葬，并在复活当中与他联合，一切的智慧与知识都能因着基督而随手可得，不独一些拥有独门秘方的人才可以得到。这是因为基督才是唯一神与人中间的中保。除此之外，保罗对那些假教训所要求的所谓违反常规的行为是相当尖锐的，甚至认为这些假教训具有破坏性。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保罗指出这些假律法主义的倡导者完全不明白神赐下这些律法的原意与恩典，这些律法是给人祝福与享受而非束缚。基于那些被禁止的事物，保罗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尘世间转眼即过的事物，他们也会随着世界的过去而烟消云散，所有禁欲本身也应该属于过渡阶段，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对人不应该有绝对性的要求，否则的话，这样反而违反了神所启示的旨意。保罗提出，假若信徒将自己再次交与那些规条的怀抱，就好像再次做那些已经被基督打败势力的奴隶一般，如果死亡能将任何活物从捆绑他的主人释放出来，那么与基督同死，同样可以从控制哥罗西教会的空中掌权者手中释放出来。保罗警告信徒们不应该再回到那些扭曲生命、破碎生命的经历里头。还有，保罗向那些假教师说出极其严厉的话，就是任何人如果宣称自己有属天的经验或者异象，便是自高自大。这些人宣称是被所谓的心智所引导。保罗说，是的，是被他们的肉体的心智。十八节讲到，如果他们吹嘘自己知道神的丰盛，保罗直言，其实他们是充满了骄傲。但最讽刺的是，他们这些假教师所吹嘘的经验，完全不是来自万物之首的基督耶稣。因此，如果要回应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训，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的一首基督颂便可以用上，因为基督远远胜过天使。总的来说，如果以中位论的已然、未然 already not yet 的观点来看，保罗在哥罗西所注重的是前面的，参看一章五节、十二、十三节、二章十二节、三章一到四节。最后呢，我们要问，究竟哥罗西书对于新约圣经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对于今天的信徒，困扰哥罗西教会的假教师如今已经失传了，当今天我们从阅读这卷书可以带来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 能进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引述的一本书就是鲍维军博士所写的《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试读》，这个书来所写的研究心得。由于他写的实在非常精彩，以下呢，我将会尝试用这本书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书中第20到21页所写的三个要点，好让同学们可以吸收鲍博士的真知灼见。首先，借古知今。哥罗西书的作者面向着一个充斥着混合主义，也就是一种同时混杂了犹太律法主义、希腊异教的犬儒哲学，以及犹太神秘主义等相互影响、浑然天成一体、三不像的哥罗西的社会。一个主张多元包容为主要的美德的社会，这个对于今天我们面对世俗洪流的信徒有相当重要的示范作用。昔日，也就是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回应的焦点往往不在于指出假教师所倡议不同习俗与信念的错谬，却在书信首尾论到基督是信徒存在的根基。因此，如今我们在哥罗西书看到的使徒保罗为新约教会所订立的一套健全、理论而且实践兼备的基督论，保罗如此正面地描绘基督的独特身份和最终的权柄，就是为了回应并解决哥罗西教会异端问题。与此同时，这描述内容也丰富了保罗其他书信里基督论的论述。按照这里基督论的任性，要是日后教会出现那些与神在基督里的工作充分性争逐的做法，都会受到挑战和批判。所以说，当代读者借着研读哥罗西书，绝对有助于教会学习分辨并剖析与我们的基督论任性背道而驰的当代做法。第二，活出基督里信心的信徒生活。除了正面描述基督论来回应假教师的不是的同时，保罗也十分讲究信徒怎样在恰当的基督论的基础上活出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在日常生活弃绝跪拜偶像并参与建立神子民群体的事工。鲍牧师也认为，这些信徒的生命的展现就是出于他们认定自己顺服于基督的主权。在一个讲求独立自主、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环境下，信徒甘愿视自己为基督的奴仆，因而追求忠于实价的福音真理。在这点上，也可以成为当代信徒的提醒与学习。第三，勉励今日信徒一同警醒，等候主再来。保罗在经文当中勉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正是因为基督的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基督再来并坐在神的右边审判万民仍未来临，因此信徒务要警醒谨守，好让自己的信靠直到终末临到的那一天。鲍牧师形容哥罗西书正好将基督的工作与身份综合起来，从而整合出基督论、末世论、信徒生活的伦理、敬拜、宣教等等，彼此串联起来， 因为如今作为信徒的我们，连同当时接受劝导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一同迫切地期待神完成救赎历史任务的那一天。就这样，我们一同等候终末，又一同体会终末之逼迫下领受基督的召唤。在这段已然未然有限的日子里，敬虔度日，又把握时间，向身边的人宣扬神奇妙的救恩。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这一刻，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哥罗西教会正在面对的信仰危机，包括哥罗西的异端是如何威胁教会信仰，并且剖析保罗怎样透过撰写这个书信，驳斥并抵挡异端。连同上一课，我们一连两课的哥罗西的学习，到今天就结束。由于十分丰富，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再次的来参考这个课程的内容，再一次的重温学习，就能更加明白保罗对于哥罗西教会的劝勉与教导。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少酒，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